第十一，样样的事情，天主都知道吗？天主全知道，无论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事情，连人心里隐秘的情念，天主都知道。德训篇42章19至20节，至高者通达各种学问。明察时代的征兆，陈述过去和未来的世事，揭露隐秘的事迹，任何思想都不能逃过它，连一句话也不能隐瞒它。希伯来人书4章13节，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跟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天主是神，对于受造物的一切是了如指掌的。人心中的隐秘也不能隐瞒得住天主。对天主来说，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历史观念。只有今天的救恩时刻，所以一切都摆在天主面前。历史的演讲是对受造物来说的，因为人是受到时空的限制，宇宙的一切为天主来说都是清晰明了的，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因为一切都源于天主的创造。天主知道，并不等于天主要改变什么。天主看着一切事情的发生，却并不经常干预人类的善恶选择，而是赋予了人可贵的选择自由。这并不是说天主不管不问了，因为天主仍旧无时无刻地在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和指引人类走向得救的道路。虽然天主没有采取干涉人选择邪恶背叛的自由来阻止世界上邪恶的发生，但是这位慈爱的天主采取的是让他的力量来扭转邪恶所造成的伤害，甚至于他作为天主，拥有把坏事最终变成为那些信赖他的人有益的事情。圣保禄说，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罗马书8章28节，因为信赖他的人永不失望。
第十二问：天主有什么能？天主有全能，天主愿意什么，一命就成。圣咏134篇6节：上天下地、海洋、深渊的任何化工，天主只要愿意，无不由他造成。路加福音1章37节，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对于有一些特殊能耐的人，每个人都是很羡慕，称他们为能人。他们能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因此能够博得眼球，赢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不管是特殊的歌声，还是特殊的技能，人总是在标榜这些事情，感受到自己的强大。然而，我们也总是能够见证这些能人的败落， 或者是有一天被人揭穿，或者死于自己的技能之下，或者无法接受虚荣的败落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天主的全能，我们却经常缺乏一种信德的眼光，也很少为天主所做的伟大事情感到惊讶，以至于天主好像可有可无的。天主是全能的，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深意，需要我们毕生来发现和惊讶。天主的全能为我们是一种绝对的保障，满全了内在对安全的永恒渴求。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天主的全能，为了爱我们人而做了一切，这是多么深邃的爱呢？当我们被一些痛苦和烦恼所困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容易被蒙住，质疑天主对这个世界的掌管。天主是全能的，并不是随着我们的要求，而是我们要聆听和寻找天主的全能计划。天主的全能带给我们这一切，也愿意与人分享他的一切，甚至他的独生子耶稣。当我们信赖天主的全能时，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就会无所畏惧。第十三问，天主是全善的吗？是全善的，喜欢一种的善事，厌恶一种的恶事。勒未记十九章一到二节，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圣咏五篇五节，你绝不是喜爱罪恶的天主，恶人绝不能在你面前存留。全善表达的涵盖所有真善美圣的事物，不包括所有恶事和痛苦的事。天主拥有的是圆满的善，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瑕疵存在。这是天主的本性如此，而且这本性是永恒不变的，也不会因任何事情受到丝毫的影响。天主不论对人做什么，甚至于人视为惩罚的事情，都是天主的善。只不过我们对天主的善理解的会比较狭隘，甚至于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评断天主。面对世界上所存在的邪恶，天主没有立即摧毁邪恶者，而是给予邪恶者足够的悔改机会。不管我们多么不希望某些邪恶者得救，更渴望他们受到惩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至于善良的人所遭受到的一切痛苦，天主圣子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也得胜了这世界的恶者。我们要爱罪人，痛恨罪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却没有人是恶者。第十四问，天主是至公义的吗？天主是至公义的，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不在生前，必在死后。多贝亚传三章二节。上主，你是公义的，你的一切作为都公正，你的一切措施都慈爱忠诚，你审判万事。马窦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水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在生前，必在死后。这是古今人对社会的善恶规律智慧的总结。不限国家，不限民族，都有这样的认知存在。我们也会发现，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是铭刻在每个人的良心深处的。所以，这也是人源于天主的一个标记。在人们的心中，都渴望得到公正的对待。在我们看影视作品时，善恶终有报的故事才能满足人们心中的那份对正义的渴求。为了影视作品中的不公现象，人们心中都会有义愤填膺的正义感。天主是至公义的，说明天主是绝对公义的。只不过我们在现实世界上经常不理解天主为何放过那些行邪恶的人，也抱怨天主对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没有及时的施以救援。我们源于天主，身上有着天主的模样和肖像，但是罪恶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看不清天主的至公义。天主对待人的公义，需要我们毕生耐心去聆听和践行。因为天主对恶人有更多的宽容，对受到委屈的善人有更丰富的恩赐。正所谓，不在生前，必在死后。天主也希望恶人能够悔改而得救，不愿意恶人丧亡，也赐给受苦者的模范耶稣承受了一切，希望善人能够忍耐良善而赚得灵魂的得救。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宣布修改天主教教理中有关取消死刑的内容，也是要给予犯罪者天主至公义的待遇。恶人所承受的痛苦是违反正义的后果，善人所承受的痛苦成为他们靠近耶稣的十字架。天主竟这样爱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甚至于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使凡信仰他的人不至于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不管是恶人的为非作歹，还是善人的忍辱负重，都有一个限度，而天堂地狱的终结却是无限的。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善人。罪人有他们的明天，善人 也有他们的昨天。我们要以信德的眼光来看待天主的作为，不要以自己的私见来评断天主的作为，不要以仇恨来妄断天主的公义。因为耶稣带来的宽恕仇人的方式和态度，是将我们从世界上的各种不公的挫折中拯救出来的永生的良药。第十五问：天主是至仁慈的吗？天主是至仁慈的。凡真心悔过的罪人，天主都乐意宽赦。圣咏102篇8节：上主赋予仁爱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路加福音15章11-32节：浪子回头的比喻。现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全世界70多亿人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每天铺天盖地地呈现出来，而且还有更多隐秘中的各种对天主不敬畏、对人身心灵健康造成伤害的事情发生，这一切也都呈现在天主眼前，而我们却经常想要天主做点什么，或者替天主做点什么。其实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每个人从我做起，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我们无法了解每个人做出善恶选择背后的原因，只能看到外在造成的后果。天主的至仁慈吸引着软弱不堪的罪人，能够有勇气和希望走向悔改。各种世界上的痛苦把人逼向绝望的时候，也是让人看到世界的虚假，从而转向天主的契机。很多人在痛苦中寻求天主，这就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见证。除了天主的仁慈，人在世界上找不到另一份可以依靠的肩膀。罪人来到天主那里，没有计较，只有接纳和包容，没有恐惧不安，只有喜乐和平安，没有拒绝，只有欢迎和喜乐的天国盛宴。天主的一句安慰，足以满足人灵魂深处的任何渴求。我们犯罪，天主没有立即惩罚我们，反而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会走向悔改。我们的天主不睡眠，也不瞌睡，在我们生命中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期待着我们的悔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被邪恶所扭曲，也让我们看到了天主对人得救的耐心，也提醒我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来赢得人走向悔改的机遇。第十六问：天主有几个？天主只有一个。马尔谷福音12章29节：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 是唯一的天主。生命记四章三十五节，只有上主是天主，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天主只有一个，才能是最崇高、最原始的真神，是最后要定夺一切，和宇宙万物要归向的天地主宰。天主是自由者，自己本来就有的意思，不生子任何人、任何物，宇宙万物没有一个限他而存在，也没有一个能超越他。反而天下万物都是以天主为本源，都是天主创造的受造物。天主顾名思义，天上地下的主宰。天主是无始无终的自由者，慈爱、宽厚、忠诚，乐于宽恕人，并永远长存，牢记着对人做出的许诺。天主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世界和历史。天主是独一无二的，天上地下没有谁能与天主相比。他是至高无上的神，所以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天主的奥秘，只能借着他的启示，得以认识到他对我们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天主，他才是一个基督徒的标记。听天主的命，尽人力来善度信仰生活，努力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彰显天主的救恩。第十七问，一个天主包含有几位？一个天主包含有三位。马窦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若望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们对天主的信仰都是以天主圣三为根基，天主圣三的道理也是首要当信的信理。每个人只有在接受了对天主圣三的信仰之后，才能接受圣喜圣事。天主只有一个，有三位。天主有三位的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研究感悟出来的，而是天主在圣经中一直启示给我们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能够看到天主三位一体的存在，只是借着耶稣降生成人，更明确地启示给了我们。整部圣经的救恩史，就是唯一又三位的天主向人启示自己的历史，也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中心。第十八问，三位叫什么名字？第一位叫圣父，第二位叫圣子，第三位叫圣神。 麻豆福音28:19，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们在麻豆福音中，从耶稣的口中得知天主三位的名字，圣父、圣子和圣神。由于这段道理超越人的理智，所以是信德的奥迹。基督徒接受洗礼的时候，是因着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名而受洗，而不是因着圣父、圣子、圣神三个名字受洗。这是因为天主的名字只有一个，是三位一体的名字，而不是圣父、圣子、圣神各有自己的名字。称天主为父，并不是说天主是男性，因为性别是对于受造物来说的，不能论及造物主。在旧约圣经中，天主自称是以色列国王的父亲，孤儿、寡妇、穷人的父亲，因为他特别保护他们。尊称天主为父，表示我们承认天主为万物之根源，有超然的权威，也是慈善关爱所有子女的父亲。父子的关系容易被人所理解，也容易与天主建立关系。耶稣也明确地称呼他的父，顾名思义，耶稣就是天父所生的圣子。这里所用的生，是表达圣父圣子的从出关系，与通常所说的生育是不同的。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中公开承认，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由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创世纪第一章所提及在水面上运行的神，与耶稣许诺给宗徒们的护卫者圣神，也是我们在信经中所宣认的，曾记先知们发言的圣神。圣神是圣父的神，也是圣子的神，是圣父圣子所共发的，与圣父圣子同是一个天主，三位彼此同性同体，与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共享光荣。第十九问：三位有大小先后的分别吗？无大小，无先后，三位共是一性一体，一个天主。若望福音5:18，他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虽然我们不容易理解生、同性同体、共发、关系、位格等哲学名词的深意，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天主，他是三位一体。教会用这些词来界定，并不是企图妄想用人的智慧来界定或限定人对天主的信仰，而是因着天主伟大的奥迹，赋给这些名词新的意义。教会用性体代表天主的整体，用位格分辨圣父、圣子、 圣神之间的互相区别，用关系说明天主三位之间的来往牵连。天主有三位，并不是意味着有三个天主，只有一个天主，有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都是完整的天主。三位没有大小先后的区别，因为天主不受时空的限定，大小的空间，先后的时间幅度，都是对受造物来说的。为天主来说，一切都在他的眼前，只有今天。第二十问，这样三位就没有分别了吗？论体没有分别，论位各有分别。天主三位一体，只有一个性体。三位的区别是来自于互相的关系。天主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圣父，是因为有了圣子而得名，圣子也因为圣父而得名，圣神则因为圣父和圣子的父子关系而得名。天主三位是一个爱的关系，他把自己的爱通传给人，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受造物都能与他完美的结为一体。天主对人拯救计划是天主圣三的工程，三位都按照各自的德能去完成共同的大业。我们与天主圣三每一位共荣，却不会因为分离三位。谁光荣圣父，就是在圣神内光荣圣子，谁跟随圣子耶稣，是因为受到圣父的吸引和圣神的领导。